第十七集。
不好意思，
他说，毫无疑问是关西口音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对面的男人似乎没见过。他可能大我几岁，个子也比我高一些，厚重的灰色粗花呢大衣里面套着米色的山羊绒圆领毛衣，下身穿一条褐色的奇诺裤。头发剃得很短，体格健硕，好像运动员一般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像是打高尔夫球晒的，面相有些粗犷，但整体来说容貌端正，说帅气大概也没什么问题。整个人散发出生活大致富足的气场，成长环境想必也不错。
我想不起您的名字了，不过，您应该是我妹妹以前的男朋友吧？
他说。我再度盯住他的脸，可仍然对那张脸毫无印象。
您妹妹？小叶子，
他说。
没记错的话，高中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同班同学。
这时，我注意到他米色毛衣的胸口位置沾着一团小小的污渍，像是番茄酱汁。他的打扮十分干净利落，唯有毛衣上的那团污渍在我看来很是突兀。于是我猛地想起那位21岁的年轻人，他穿一件领口松松垮垮的深蓝色毛衣，睡眼惺忪，挂在胸前的面包渣十分显眼，看来这类习惯或癖好之顽固，是任由时光流逝也很难改掉的。
哦，想起来了，我说，你是小叶子的哥哥，我去府上叨扰过一次。是啊，你为我读了芥川的《齿轮》。我笑了，不过真没想到您能在这人山人海中认出我呢。我们只见过一次，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我啊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要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对方的脸，对这类事情的记性从小就好，更何况从那时到现在你几乎没怎么变嘛。
你好像变化很大，
我说，似乎和以前给人的印象不一样了。
经历了不少，他笑着说，你也知道，有段时间我过得相当坎坷。
小叶子现在怎么样？我问。他将目光移向一边，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，慢慢地深吸一口气，又将它呼出，仿佛在测量周围空气的密度。
站在这么热闹的马路中间聊天有点不妥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吧，如果你没有急事的话。
他说。我答说没什么急事。
小叶子不在了。
他静静地开口道。我们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，相隔一张塑料桌对坐。
不在了。他死了，3年前。
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哑口无言。舌头仿佛在我口中渐渐膨胀，越来越大。我努力想咽下口中积攒的唾沫，却无法顺畅地完成这个动作。最后一次见小叶子时，他20岁，刚刚考下驾照不久，开一辆硬顶的丰田皇冠，那是他父亲的车，把我带到六甲山上。他的车开得还不太熟练，但握着方向盘的样子仿佛非常幸福。车在收音机里放的又是披头士的歌，这个我记得一清二楚。那首歌是《你好，再见》。你说再见，我说你好。前面也说过了， 那时候披头士的音乐就像无缝衔接的壁纸般包拢着我们。他竟然死了，化为一捧灰烬，如今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。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该怎么说呢？这对我来说太不真实了。死了？怎么会？我的声音干哑。是自杀的。他小心地选择合适的词语。26岁的时候，他和财产保险公司的同事结婚，生了两个孩子，但后来自我了断了。那时，他才32岁。抛下孩子？我女友的哥哥点头。大的是个男孩，小的是女孩。他走后，由丈夫照看孩子。我时不时的也去看看孩子们，是两个挺好的小孩。我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。他，那个曾是我女朋友的人，怎么可能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自杀？到底为什么呢？他摇摇头。这个嘛，谁也不清楚原因。那段时间，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烦恼、失落，或者其他类似的情绪。身体也健康，夫妻关系应该也不差，还很疼孩子。而且，他没留下任何类似遗书的东西。他把医生开的安眠药攒在一起，一次性默默吃掉了。所以应该是有计划的自杀。他是打定主意要死，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一点点把药攒齐，不是临时起意。我沉默了很久，他也沉默着，我们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。那天我和女友在六甲山上某座酒店的咖啡厅里分了手。考上东京的大学后，我喜欢上那边的一个女孩。我毅然决然地将这件事挑明后，她几乎什么都没说，便抱着手包离席，快步走出咖啡厅，头也不回。于是我只好乘缆车独自下山。他应该已经开着那辆白色的丰田皇冠回家了。那是一个晴朗的不得了的好天气。从缆车的窗户里，可以清清楚楚、一览无余地俯瞰神户的街市，风景优美至极。不过它已经不是那座平日里我司空见惯的街市了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叶子。原来在那以后，他读了大学，在某家大型财产保险公司就职，和公司同事结婚，生下两个孩子，不久后服下攒好的安眠药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知道自己迟早是会和他分手的。尽管如此，回忆起和他一同度过的那几年，我依然充满眷恋。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，我喜欢过她，让我大致明白女人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的，也是她。